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或者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是回到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点到9点这一小时都有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有趣又刺激的故事哦。在上班上课之前呢，这些故事哦都会让你觉得哇，我们的努力跟生活都是有意义跟价值的。先为大家卖一个关子哦，这应该是算是我近一两个月访谈当中啊觉得最有趣的故事之一了。先来一首歌曲，换换心情，《海里来的沙》，由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 莎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05。这首歌曲呢，刚好哦，顺势的就可以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精彩故事，跟大海有关。大家喜欢大海吗？如果是我就举手，超爱啊我常跟听众朋友分享海跟山会选哪一个，我就选海啊，我就很喜欢大海哦。但有些人觉得大海有那个海的味道，然后很热啊，或者是觉得很恐怖等等哦。我们再把它拉得近一点点，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你吃不吃海产，吃不吃海鲜呢？很多人应该是认同的，多多少少会吃到啊。想到海鲜海产，你会想到哪一个国家？想一下想一下，马上浮现出日本啊。日本的这个鱼货好像特别好吃哦，并且第一个新鲜，再来在日本当地吃的话，你会觉得好便宜啊。这个等级的鱼竟然这么便宜，如果在台湾的话，如果要吃到这样程度的鱼或者是海鲜，那价格可能不便宜。所以很多人去日本玩呢，说我去日本呢，我要这个吃寿司哦，这是不是为了吃海鲜？是啊，有些人喜欢吃这个海鲜冻饭，或者是会特别啊去他们这些临近海边的这个渔港哦，就是为了来品尝他们海鲜美味。这也确实是日本这个海鲜海产哦打出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哦，算是他们的一个品牌之一。信任度很高，大家普遍也很喜欢。这样相较之下，台湾的水产就不好吗？也不会哦。台湾啊，不管是水产养殖或者是近海的捕鱼等等渔业方面，或许哦不像日本的这个风格，但是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但是为了让产业更进步呢，我们总是要彼此学习一下，学习不同观念、技法跟制度。在台湾也有年轻人特别为了这件事情跑去日本当渔夫，唉，真的是想来很疯狂。我们在台湾啊，这个当渔夫就挺辛苦，去日本你第一个语言问题嘛，再来就是说你是个外国人，他们真的会接受你吗？去那边当渔夫到底要看到什么，这个学到什么呢？这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验哦。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你真的会听到，就是在台湾南部土生土长的小孩，家里面做水产职，然后一直对这条路有兴趣，也想要发展，想要抓住机会的年轻人，在大学的就读的期间，毅然决然的跑去日本当渔夫的故事，我那个真的是心碎啊！你脑中是不是浮现很多画面呢？那个渔船上摇晃，或者是那种什么捕虾捕鱼，要看你捕什么嘛，因为捕不同东西，工具手法或者是这个环境不同，但不管哪一个辛苦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今天呢，一起和大家分享
喽。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啊，带着大家来聊聊渔业的故事哦，哇，有点远。确实，我们普遍啊，对于这个渔业啊的了解哦，除非你自己家里有相关的产业、相关的背景，不过通常哦，可能有点一知半解的。但你说吃不吃海鲜、吃不吃鱼哦？我想大家是说会哦，会，当然会。今天的视野视角很特别哦，邀请到的是一位年轻人哦，并且比我的年纪还要再小一点点，但是他的经验非常的富，除了自己本身在家里面的这个家族的工作跟渔业有关然后他的这个成长历程跟学习经验都跟鱼相关，甚至还特别从台湾跑到日本当渔夫。你想说在台湾当渔夫就好了，还跑去日本当渔夫哦，跨越了这个语言的障碍，甚至说想要去那边了解更多关于渔业养殖的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又把经验带回台湾。在网络上 YouTube 上面也有自己的频道哦，海边过日子苦哦，他自己频道当中曾经也获得这个走中奖的肯定，真的是很厉害。当然 这些影像的记录跟他的叙事也让大家一窥哦，就说这个渔业背后的故事。今天邀请到 Taku 来到节目当中。 Taku 你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边过日子，我是 Taku。
邀请到 Taku 除了看影片就 YouTube 上面频道之外哦，现在大家透过书就文字方面照片上也有新的故事，或是算是重新帮大家整理了一段你从小一直到刚刚讲说到日本这个当渔夫的经验。这本书我觉得超热血，并且封面真的是看起来很饿啊，就有一只鱼看起来好想到日本当渔夫惊叹号，非常的这很激动的瞬间了。我觉得确实就像刚刚讲当渔夫在台湾当就好了，何必跑去日本。那Taku 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刚刚有稍微提一下你们家本身就是跟渔业相关，你自己也是第四代吧，对对对。那家里大部分是做什么样的渔业，并且刚刚想说一家就这样一传下来感觉是怎样，后你要继承家业。
其实我家是在做水产养，然后是在屏东养那个泰国虾的，就是钓虾场的那个虾子。对，那其实这个事业早在泰国虾刚从泰国引进的时候，大概两三年我爷爷爸爸应该是我的阿祖吧，他们就开始去养这个虾子了。那目前到现在已经四十几年左右，现在是我爸爸是主力在经营这样子。
是，就算是渔业其实有很多细部的分类，像刚刚讲养殖嘛，看养要养什么不同的哦。像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往台湾大部分可能是偏中南部啊，有那个科嘛，有鱼虾也是，然后如果不要讲养殖的话，也有捕鱼类型的哦，有近海的，往外走远洋的也有，其实就有不同的发展。我们只记得去菜市场或鱼市场买鱼，但有时候也还真不知道那个鱼从哪里来，只记得说回去爸爸妈妈煮完很好吃。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下，你们家是养虾便是养殖嘛，所以你是从成长背景来看，就是说会知道自己以后可能也是这个路线吗？还是说想说我也要做不一样的事情？
坦白说，其实虽然说家也是在养东西的，但是我对于怎么讲，我对于虾里养殖的事业其实印象来讲是有点不赚钱的
哦。就是
对，
虽然已经到爸爸是第三代，但你会觉得说好怎么还在养吗？是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幼稚园是就是去虾子帮忙，但是我是领全场里面最低薪的
哦。
那我是用这个刻板印象去觉得他们不赚钱
哦。
对对对，
所以想到我的时候还撑得下去吗？那种感觉吗？
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产业的认识可能嘛，从小可能是看着爸爸啊爷爷啊这样倒沙缸啊，但是之后就会知道背后这个到底是卖多少啊，这个销到底是销去哪里啊，这个也都是一门学问哦。所以因为你之后大学念的也是相关的科系，所以可以想说你其实大概约莫在高中职阶段就很确定说我其实真的想要做跟也许跟这个刚刚提到水产养殖或渔业相关的类型咯。
对，因为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讲说水产养殖的成本多少，那你可以赚多少，以及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工程师会辞职然后去接水产养殖的这种家业之类的。
就听起来很酷这样吗？
对，我们才知道说你要吸引一个工程师真的是放弃高薪然后到一个很低薪的产业嘛，其实不是，原来这个产业其实没有这么低薪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才听到说原来这也是有一些发展机会的。
对对对对对。
只是说好像需要一些也许改变或者是要去面对一些环境的挑战，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本来养殖这种第一现场的工作就会比较累一点。那你要从一个怎么讲，我们一开始都会进去说想说可以当公务员啊或者是当老师之类的，这个相对比一线产业更怎么轻松一点的感觉。对，可是真的你要去接家业扛起所谓老板这个责任角色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考虑的事情不同。刚刚讲产业嘛，产业当中就有很多角色，我们可能一开始只是把目光焦点放在养的那个人身上，就刚刚讲第一线，但确实还有好多不同的角色。
对对对对。
卖啊或者是这个中盘啊，就很多个不同的阶段，大家都是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人。那到大学的时候就学了 算是就是等于说本科系嘛，就你想要的这个科系跟内容。然后那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提到说，你那时候因为家里是做泰国虾，所以就想要做跟虾有关的研究，就当然一定会是想说我想要把虾养得更好嘛，啊，赚更多钱，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我看那个故事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学东西刚好可以，如果可以真的研究出来的话，可以刚好帮助自己家里的产业。那当时遇到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我想感觉到你好像抱了蛮大的期待，但最后好像没有办法如愿这样子。
我其实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其实喜欢养的是观赏鱼。那直到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他们的本门科系之后，才发现说一般我们食用的鱼类，它其实面对的联合国使命，它是一种粮食性的一种控管或者是控制这样子。所以说食用性的东西它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更大，远比于观赏鱼更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转去研究泰国虾。
所以觉得Taku也是一直这一条路上都对水产养殖啊，这一块是保持很高度兴趣的嘛，所以科系都会有所选择。但是我们刚刚有听到，我们是辗转之后跑去日本当渔夫哇，这条路真的非常的波折。休息一下，下段节目继续和大家做分享。
你喜欢站在那窗台。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本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小时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哦，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跟我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从小一直到大哦，他现在年纪也没多大，还不到30岁，都在水产养殖或者是渔业方面呢，去了解台湾的产业，甚至身体力行的就跑去日本当渔夫，想要知道日本的这个相关的制的建立，还有到底那边的技术是什么，一定要亲自体验。在台湾，如果你对国外的一些产业发展有兴趣的话，如果是就学阶段哦，你可能想说，那我就用那个什么姐妹校交换啊，哦，去当地这样，可能一个学期啊或一年这样子哦。可是Taku讲说没有，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都是被关在那个学校里面哦，或者是学东西都还是可能课堂方面的知识，他想要的是亲自走到渔港。去亲眼所见，然后亲自感受那一切的变化，哦，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选择，并且这个过程也非常艰难。我们还没聊到艰难的地方哦，最艰难的还没提到，等等大家就知道有多惊讶了，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从原本家里只是养，或者你看爸爸这一辈在养，现在变成要研究，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
会不会觉得哦，好深哦，又是另一门学问。
所以其实我当时知道有这个消息之后，我其实心里有点焦虑，就是说我家的虾子跟其他台湾养的虾子是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出品牌化也好，或者是怎么做出世界的影响力也好，我就是在考虑这件事情。那当时就有一个比较喜欢我的教授，他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先跟我打招呼了。对，因为我有拍个纪录片，他有看到这样子，
所以他知道哦，这个家伙是家里养泰国虾的那一个嘛，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下课的时候，其实就是跟他毛遂自荐，说我可不可以在大一的时候，直接进去你的研究室帮忙。因为其实我很担心说，如果我就这样慢慢的毕业的话，其实我跟一起进去的那群同学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是看不出所谓竞争力的。所以我就希望说可以在他们那个阶段的时候就超越他们一步这样子。
我觉得大学的这个学科也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所谓基本课程嘛，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像刚刚讲你目的性很强的，我可能真的有打算以后要做什么，或者是我真的怀有一个疑问，我希望透过求学阶段来研究来解决，那你势必要更积极的去争取机会。哇，那时候已经算想的蛮透彻的。
对对对。
但我想也很多人这样啊，有时候念大学的同学啦，也不见得是很乐意来念这个科系啦，想必应该有遇到一些同学比较属于还好，就不是抱持着这么大期待来念的，应该也是有咯。
其实这算是蛮大宗的，因为坦白说，对于没有所谓自己家庭产业的人来讲，他适应这个产业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好像说我们做农产的直接去念一个工程学一样，虽然说工程学很赚，可是你要能融入这个世界里面，你其实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它。那大家可能就是有些是因为成绩刚好填到了，所以被迫来上这个学习这样子。
你在大学阶段有遇到跟你背景相仿的同学吗？也许不是泰国虾啦，他们家可能养别的，或者是也许他们家也是有类似跟渔业相关的产业的。
也是有，也是有。对，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许跟你的这个背景有点类似，想说啊，我们家好像就做这个嘛，啊，我就来念那种感觉。
也是会有，可是其实通常有接家业的，讲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学历也不一定真的会完全这么高
哦，会念到大学，很可能就直接投入了家庭的工作。
我的经验是，大部分在高职的时候，高职结束就接家业了。
因为想说，就是念到这边哦，学历本身就够了这种感觉，然后倒不如赶快投入家业，然后去接管一些事情，或者是实际学习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他们只要接了家业之后，他们的年薪真的是很可怕。如果你是像养虾是还好哦，那养鱼的话，比如说那种大型龙胆石斑的话，他们回去可是一年可以赚好几千万的，这对他们来讲学历其实不重要。
哦哦，是哦，
那个集聚其实蛮大的。嗯，
就看你养的是什么类型，或者是你的市场，或者在哪里。
对 对, 對，
所以可以，就是应该说，只要学历有基本的就好，你也不要念得太低啦，就是该念的要念这样子。然后这就是说，你如何去适应这个产业，然后如何从也许父辈这边哦，父母辈这边来接手。哦，那真的不太相同，但因为刚刚讲说你自己的想法，还是说先学习，不用太早接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的父母本来就不希望我去做水产养殖。
哦，所以他打从一开始就觉得你最好不要回来养泰国虾。
对对对，他们的观念就是我送你去读书是为了让你去当医生、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研究科学相关的工作，而不是说你要一直沉沦在家族的这种一线产业的工作里面。对，他认为说你这样要读上去大学太大才有用了。
那你念那个大学不就气死了吗？
其实是
你念应该是海大吧，对不对？
对对，从养殖就是高职的时候就不太，
他就觉得不太开心了。
是是是，
哈哦，可是你已经算是说想要走这个路，算感觉啦是蛮积极行动派的，算是也想过很多的人。
因为我们如果其实自己没有一个归属身份的话，你会不知道追求的梦想为什么要去追求它。就好像说我梦想着当一位台湾的总统，可是这个路要怎么铺？它又不是一个怎么讲求职网上某一个职位，
或是你要做一二三四就会变总统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哎呦，我刚聊到这边哦，是比较像求学阶段在大学，然后也算是说从家族背景一直到说进入有点研究的阶段哦，就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养殖，或是刚刚讲说虾的这一个部分。但是哦，大家听清楚哦，我们刚刚也开始讲你最后跑去日本当渔夫也是跳很远啦。大家原本想说哦，那你就在台湾研究嘛，有教授也觉得 OK 我们就来学，就结果还是跑去日本当渔夫，并且是休学，然后才开始走向这刚刚讲的去日本这一段时间哦。哇，这个转换也很大，我觉得你们家应该是气死第二次了嘛。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时虾苗的研究其实不太顺利，那刚好当时看的一些国际期刊都是跟日本有关，那我就在想说这个国家怎么那么奇怪，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多实验是我现在才想到的，可是他们十几年前就做出来的。对，所以就当时就下定决心想要去这个国家去进修，想说休学一下，那我要转换一个不同的空间去学习这样子。
很多人想到的是说那个什么学校不是都会有那种吗，一年留学什么之类的，那你不是你是去日本当渔夫不一样啊。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学长留学的经验通常都是会被保护在一个摇篮里面，
你说就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上课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可以去居酒屋吃饭啊，或者是去他地方旅游之类的。其实比起留学那更像去参访而已。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对我来说有点太浪费时间了，而且我剩下如果真的剩下半年毕业的话，那我出去玩半年这个
就意义不大，
对
吧？
对
对，
不能被接受这样子。
但是要去日本当渔夫哦，我那时候也是很好奇啦，就是说那是怎样？我们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年纪也蛮小的，还大学学历也还没拿到，然后对于日本人来讲，想说一起像那种感觉啊，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要去找有人愿意收你当渔夫哎，所以那时候怎么寻线？找资料，甚至还真的有 OK， 然后你可以去这样子。
其实蛮坎坷的，因为当时我想去日本这个决定是建构在我还不认识日本这个国家，
有点梦幻的感觉嘛，想象有点梦幻。
像比如说很多日本的动漫神啊，或者是火影忍者，因为他们在台湾是中文版，那我以为那是台湾的动漫
啊，什么？等一下，
对，无知到这个程度这样子，
所以哦，那真的差距很大。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下定决心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就有点像是被逐出家门的那种状态，会被断生活费。那我同时又要学日文，同时又要缴自己的房租，然后还要能应付日检跟专业术语。那我最后就是决定说，好，那我去附近的鱼市场打工。那里面的鱼啊，或者是专业术语，我全部都用日文的概念去学习它。对，然后可能结束打工之后，因为到早上八点嘛，再继续去补习班学。 啊，剩下的八小时才是我的休息时间这样子。
嗯，那时候说要去日本有计划，有个期限嘛，就是我去日本要待多久？
差不多就是一年多这样子。
哦，但我看里面做的是很多，好像很满很密集，因为就想说，假设框一年的话，就把自己排得很满，要赶快进入状况，然后赶快能怎么样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排很满应该是当时最正确的决定。嗯，因为我其实工作的时间是这样子，就是。嗯，当时我做了三份工作，可是通常三份工作应该要分三年去完成。那我的三份工作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是在渔船上工作。那他们是一天会回来一次。所以我下到渔港之后，上岸之后，我再去他们的鱼市场竞标，然后去加工厂处理渔货这样子。一样剩下的五到八个小时是睡觉时间。那第三份工作就是周末，他们可能会去推广渔货啊，或者是在超市卖海鲜等等，这种销售的阶段，就是我周日的工作这样子。对，
你在日本没有休假吧？听起来，除非他们有一些长假，本来就不工作，你就刚好可以休。
可是其实长假是因为台风，所以整个日本都在台风的状态，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出去。
所以。哦，好，很排得很密，并且很想象当时是你大概大三的年纪，大三大四的时候，所以二十岁出头，
对，二十一左右。我当时其实最大娱乐是去 Seven， 就是他们的便利商店。
哦，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的便利商店距离我大概15公里，那我
十五公里
脚踏车，对，
你就骑，
所以那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旅游景点。
哦。去日本当渔夫，然后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就是大家都是做渔业的嘛，就跟台湾一样，有些地方就是渔港类型的聚落，所以等于说那边全部都是做鱼相关产业的地方，可以说是有点乡下嘛，应该这样讲，
超级乡下。
就是都是老家，
是
那边不要讲台湾人，年轻人应该都不多吧，是吗？还是
我们当时其实年龄组成大概是70，平均是70岁，所以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其实是一定的，因为他们甚至对台湾这个概念都没有，所以他就会想说，你明明不是我们日本人，为什么要来做这种日本传统产业？
哦，这个外国人。
对，那反正你是大学生嘛，他们对大学生的就是比较爱玩啊，流行跑夜店的感觉，所以就是说，那你来可能就体验个一天，受不了就自己跑走了这样子，会有这种刻板印象存在。
那70几岁就基本上是对你来讲像爷们的阶段，然后比较年轻人，也就是他们的像什么二代三代那种感觉吗？
没有没有没有，
也根本没有年轻人，
有点像是失业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其他不好记录的人。
哦，也就是做比较相对像刚讲劳务类型的工作。
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还真是个特殊的存在，极其特殊。
其实我们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大概30-40岁。相对年轻的，那当时他也有来我们这边，就是一起跟我们做一次。那可是我当时已经做了半年了。
哦。
对，然后我们是一起住在那个渔工的宿舍里面。可是他来的第一天体验上船一次之后，隔天就不见了。
他就跑了，没办法做。
对对对，他就是瞬间，他行李本来全部塞好了。但就瞬间全部消失的感觉。
哦。
然后老板甚至说他也找不到他在哪里。就是有这种很夸张的状态，所以我相信70岁的阿伯们会有这种歧视啊，或者是刻板印象是蛮正确的。
但对他来讲，你就是一个像几乎就是外星人一样的存在吧？就想啊，这个小孩子来干嘛？啊，看起来就是年纪很小嘛，然后啊要做这个，他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很累啊。你怎么做得下去？并且刚刚还讲说语言上面还真的听不懂，因为你在里面有讲到比较乡下嘛，讲方言哦很难耶，你不要讲一般的日文，讲方言，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术语或者讲得很简略。
对啊，
啊小时候啊那是怎样。
对啊，就像一个外国人来台湾，他不是听到正常中文，而是听到台湾人在讲台语这样子。是蛮困难蛮难适应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通常来一开始是最多挑战的地方，但是你自己的性格嘛或怎么样，是觉得说反正就是我要解决我自己当下的问题，我硬着头皮也要继续做，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只做两天我就要跑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困难的点不是只有语言这件事情，还有我本身其实是很容易晕船的人，然后晕船的程度好像到因为是每天就是那一年里面每天都在晕船365天，只要踏上去的那一刹那我就开始晕了。 那这件事情船长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到癌症，
他觉得你怎么病成这样，你身体很弱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真的是被抓去大医院去照胃镜啊，照 X 光，做一系列的检查，医生跟他说他很健康，他就是会晕船的。
哎，很痛苦，你不会觉得说我干嘛来吗？
我很想跳海，坦白讲，
就是刚开始就，但是我得说，一开始去一定有期待的成分。你毕竟不是任何人拿着鞭子逼着你说你给我去日本，你是你自己想去的。可是去了之后发现，哦，难爆了，
真的是太难了。就是你每天看着海在你旁边，你就很想跳下去，你知道吗？
就是想疯了那种感觉吗？我快抓狂了。
对啊，对啊。可是我当时就有一个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就因为这样退缩了，我好像也对不起自己。那未来如果有像我一样想在日本做渔夫的人，那我是不是就害了他、就是让他也蒙上我这个刻板印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各位农林渔夫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夫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的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一下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
阳光洒落，姐妹微笑的珍贵，在美在飞跃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邀请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才那时候应该二十几岁吧，二十一、二十二，总归就是大学大三、大四的时候跑去日本当渔夫，一个非常需要高度体力的劳务工作，并且是到一个渔村去啊，然后里面的同事们啊、船家，还有这个跟自己做一样工作的，都是长有这个六七十岁以上这个阿公等级的人物。那一个台湾囡仔哦，日语也不太好，去那边听到都是方言，怎么撑下去？想想也真是困难哦。邀请到 Taku 呢，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因为从家里是养殖泰国虾到日本当渔夫，那去日本之前你应该也给自己设定了一些目标，例如说哦，我想要看到什么，我想要学到什么。那当然做渔夫或像刚刚讲的去一些工厂工作等等，因为它是这个鱼的相关产业的一块，所以你那时候去之前有大概有稍微，虽然说是非常笼统，对日本也是模模糊糊的，有大概想说我到底那一年要干嘛，就是我只是去看看吗，还是说我到底想要多深入的去了解什么事情？
其实当时在台湾因为研究虾子的研究就是管控的不太好，那我其实我们到最后检讨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管理流程、整个实验流程是设计的不够流畅的。那我在比较失落的那段时间，有看到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新闻，就是日本黑心企业很多，然后他们可能工作啊，可能从早上八点就要工作到晚上十点，那种管理制度严苛到让人窒息，而产生很高的自杀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点怎么讲，我找到一个新世界了。就或许这个地方可以让我学习真正的管理技术跟管理流程。
你说他既然可以管得这么黑心，那代表他的制度很严密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是我最初的一个动力，就是日本这个国家这样子。
就是说包含日本人的文化或者他们的这个社会氛围，以及他们对待产业或者工作的一个态度，以及他们那些细节，是让你觉得很想要知道哦。到底同样都是，例如说我们很粗略讲好了，同样都是卖鱼这件事情，是怎么卖才能卖得这么好，或者是卖品牌的那种感觉咯？
对对对，因为其实日本所给世界的概念不是我某一个县市生产的某一个品牌，有点像是说新竹也好，或者是哪边有一个 TSMC 这个代表性品牌这样子。那日本它带给全世界的概念是我整个日本就是海鲜品牌。
对啊，就是我们自己试着想想，你去日本玩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去吃海鲜，因为日本的海鲜好像反正只要离海边近的都很新鲜嘛，鱼货很新鲜，然后都好像很好吃，就会有这种想法。那到底为什么会普遍给我们这种一般人都可以有这种感受，它的产业到底做了哪些变化，然后你等于说我就是实际去那个产业的第一线去做做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嘛，或者是你会认识一些人，但没有想到这个过程如此的苦痛。你晕，刚刚讲说只要上去都晕，但你当渔夫的那段期间很多天的，每天都晕啊，
每天都晕。
那还能做什么呢？我要是那个船长，我也是想说啊，我带你上船是能干嘛？你已经遇到快死掉的样子啊。
可是其实如果真的不影响工作的话，你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吐的话，其实
还没关系，
他们也蛮接受的。因为我稍微形容一下渔船上的那个工作环境，睡觉的地方是很干净的，它是有冷暖气跟那个我们的什么胶囊旅馆是类似的。可是你在作业的时候啊，因为网子里面可能会卡一些鱼嘛，就是大小刚好可能就卡在网子里，
那个洞那个里面塞住那种感觉。
对，那鱼不是当天腐败，它可能是过了两个礼拜之后慢慢腐败，那腐败的时候它才会肉慢慢掉下来，就有点像僵尸或者是木乃伊的感觉。
才会碎掉嘛，原本是卡在里面那种感觉。
对，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个你有听过挪威的鲱鱼罐头？
有啊，不是说什么世界无 无敌最臭的罐头。
对，但是它还是食物，对不对？
对，它至少可以吃嘛。对，
可是我们渔船上那个味道比挪威鲱罐头那个味道还要可能臭个十倍。那他每天我们在收集网子的时候，他就一直掉我们头上。当然我们是有穿防水雨衣啦，可是那个味道就是在你的周围是散不掉的。所以呕吐对他们来讲已经是
没有什么
恶心的状态，
没有什么味道，因为也闻不到。
对对对。
哦，但刚刚讲说你去那边当渔夫，然后因为就算在你待的这一个地方，每一个捕的东西或者是主要的都还一样，那能稍微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待的这个老板啊，他们主要是做哪一个类型？那、啊、他愿意收你哦，就说也算是不太容易哦，好像就是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学生一样。
因为其实当地的政府就是发觉说老年化这件事情在他们的水产业非常的严重
哦，
那所以他们就在研拟说有没有一个是未来渔村计划。那这个未来渔村计划里面有两个重点，就是第一，是否开放外国人可以购买渔船然后经营当地品牌、
哦、
第二是可不可以开放外籍渔工去执行这些产业的样子、那我刚好就是在其中一个项目之一
哦，所以才可以拿到，就是我们是合法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在讲的就是他不要做非法的，合法做这件事情。那你待的这一个老板他们家是主要是做什么样的类型？因为我想说大家其实对于捕鱼的想法很多，有些人讲说是捕那种很大条的吗，还是捕什么小条的？大家有的时候是比较粗略的认识。
他们是抓那个竹夹鱼跟青鱼的，也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宜兰南方澳吃到那个那种青鱼这样子。对，
那是在比较近海的地方，还是要去开船去很远的地方？
近海的地方其实大概就是一天内可以回到渔港。
所以从你刚刚讲说晚上就要出发，
对，然后早上就回来，可是这是法律规定的、就是、
捕鱼时间。
比如说台湾可能是一到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想说可能就尽量抓多一点，那我油钱就不会这么的耗损，
因为我都出去了嘛。对
对，可是日本其实他们有限度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港口，其实是会被罚钱的。
哦，
对，那甚至这整批鱼货是不能使用或者是上拍
卖场。哦，这等于说没收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网子可能破损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卡在海上。
因为你也想回来也回不来那种意思咯。
对对对，那你就是会被罚钱，就是你网子破了又要自己去填补，然后你又要被罚款这样子。但这些规则其实就是为了去守护他们的鲜度是一致性的。对，
所以像刚刚讲说晚上出发，那你们到是会到好多个点去补吗？还是说固定或是什么地方？
渔船的结构大概是五艘船作为一个船队，
那是同一个老板的意思。
对对对，还有两艘船是在更早之前，他们就会开始去附近的海域去找鱼，因为会有声呐去探测出鱼的位置。对对对，那差不多其实都是在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才会找到鱼。
哦，你看，你刚刚讲说八九点就要出发，然后到一两点才会找到鱼，然后大家才会分工去该捕的地方，这样行动。
没错没错，在找鱼的期间就是船员可以休息的时间这样。
哦，但那个就是你正在晕船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在路上嘛。在路上，然后捕的话，因为我们一般的民众对捕的这个概念也有时候是蛮模糊的，例如说是什么网子吗？啊，放箱子吗？是用拖的吗？那因为我们说看一些日本节目，他们的渔业也分得好细有不同的那个渔法，那你在那边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其实我们就是用网子把它们围起来，然后把它拖起来这样子。对，
所以就它是一艘就可以完成吗？还是要跟其他，你刚讲五艘？
要五艘。
哦，五艘一起围一个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还有起网的工具啊，或者是搬活鱼的船啊等等。
哦，大家各有他的那个分工。
没错没错。
哦，那等于说五艘要一起协力围堵那一群鱼那种感觉。
它有点像是狮子在捕猎动物的捕猎猎物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是要负责吸引，一个人负责要围捕的这样子。
哦，这个地方是九州的大分。
对大分
对，然后那边都是采用这样子的捕鱼模式吗？
哦，没有，其实那边的捕鱼模式其实很多。
哦，
我刚刚讲的是所谓的围网，就是围起来的围网这样子。那他们可能还有养，或者是用钓的，或者是用人工采抓的。那也有可能是用一种比较细的网子， 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箱子陷阱之类的，
哦，对 对, 对
都有，嗯，
只是刚好你的这个老板是走这个路线的，
这个比较赚钱，嗯，
哦，比较赚钱是说一次可以比较帮，还是
那你可以猜猜看一次一天晚上可
以，对，我也这也是最想问，因为你刚刚说五艘嘛，那你的船一艘船是通常是几个除几个人啊？
大概是五位以上，平均是五位。
哦，那老板很成功，
嗯，没错。
不，你说回一趟这样回来，你说可以卖多少钱？嗯，很会有几百万吗？我们现在换算一下，几百万要讲日币吗？日币几百万应该有吧？
有
几百万，通常会是卖大概多少？就说你是这样走一趟，一天一趟。
像我们有一次是捕到乌鱼，嗯，然后就是台湾那个乌鱼子的乌鱼，嗯啊，我们一天就赚了大概700万台币了。
700万台币哦，等一下，那我七五三十五岁3000多万
一天
哦，那是刚好有捕到乌鱼。
嗯，那乌鱼季是差不多2个礼拜，每天都这样，
嗯。但是成本也不低啊，因为你们有五艘船，然后上面有二十几个、30几个那种感觉。
我们算一个月可能大概开销就是100万台币好了。
哦，你
补片就回来。
哎，你100万是说五艘船的那个开销吗？
对对对。
哦哦，所以其实这个差哦，那也是在刚好丢席的时阵嘛。
对对对。
但是因为不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地方可能你就是特别补某一些季节。那在九州大分这边，或是你们老板的做法是，反正就是365天四季都补吗？还是说有特别说我只做哪几季？
四季都补。
哦，那他很勤劳。
对，应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每一个大型船家他们的年营业额都是高达上亿的。哦，
虽然我们听起来很可观，因为刚刚讲说，哎，我也养了这么多员工，养了这么多家庭，但是这个过程在书里面看起来是极度之艰辛跟危险。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有曾经发生船员差点死亡的事件，就是钢缆断掉啊。
哦，一瞬间就是啪一声那种感觉，很大的巨响。
对对对，而且其实它的成本是在于说，你要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很高，你光是要买一艘船，可能就是2-3千万台币左右。嗯，对，所以其实你要打造一个船队，你本身就要先投入好几亿的那种资金上去，你才有真的没有，你才有真的有办法说每次每年都可以去捕获一定的数量。嗯，
所以像你待的这一个老板的这个算是船队吧，算是规模，这算是小规模还是已经算是颇有规模？
在台湾算是小规模，
这还算小规模。
对对对对，
所以还有大的，
还有更大的，
就是一次好更多烧出海的那种程度。嗯，哇，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当然想到做渔业啦，就是很辛苦嘛，就像刚讲危险性极度高，那当然获益确实可观，但是你要付出的成本或者是那个危险性，这不是有的时候不是纯粹金钱可以换来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意外嘛，就像刚刚讲遇到一些状况，那也不是说你没准备啊或没有安全设备，那个会遇到就是会遇到的感觉，就是一种命。这样讲，所以之后看到会吓到，就好可怕。
因为其实就是那个钢缆断掉就刚好发生在我的脚边，哎，但也会差点把我进去的那个状态。嗯，对对对，
然后但是反正就哦大家没事就继续，
对，
反正大家都出来，反正也很常会很蛮常遇到这种就是大大小小的状况，
大概一两次。那，嗯，那一次其实钢缆断掉是一回事，甚至他还把可能把网子拖断了，有没有？
哦，
可是当时我们就赔了大概2000多万的币。
哦，你说要修吗？
就2000多万，
并且拖断时候你的渔货大概是拉不上来，
对，就不见了，
所以你这一趟又没赚，然后又赔。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他们的年营业额就是会跟着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而有波动。
嗯，哦，那刚刚大家听到可观的数，对于这个船家来讲也是要看机缘哦，有时候也是会有那种捉襟见肘的时候，
没错，
就钱可能会嘎不过来，平常都很顺啊，突然有一段时间可能就会遇到状况，
这就是命运啊，命运决定一切。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可以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早上8点，台北飞跃，
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刺激又紧张的过程哦，跟大家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邀请到是Taku来跟我们聊聊。其实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啊，包含哦，到底去那边看到之后，生活过之后，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台湾。有的时候到日本一看啊，发现哇，跟台湾的差距之大哦。很多环境制度形式啊，不见得是说诶我知道之后我们就可以效法，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或者是一个年轻人回到台湾之后，他到底还想多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尤其在早上通勤时间和你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哦。今天上班上课也要加加油，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明早上八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すませば心の声は僕に何を語りかけるだろう。今は汚れた街の片隅にて、あの頃の空を思うたびに神よりたまえ泣きたい時は泣きなよ。これが定めでしょうか、諦めようか。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